是你圣灵对我们心所说的话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这地上，透过这段故事所要督责、所要教导、教训我们的事情，好让我们可以转离那些背离你的事情，仍然回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你各样的恩典跟恩惠。耶稣，我们在你面前宣告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灵魂体都是属耶稣基督的，我们需要基督的灵，就是圣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，我们能够解开我们心中许多的疑惑，甚至是仇敌在我们心中所蒙蔽的工作，我们都需要你帮助我们。今天早上是我们蒙恩的日子，求神仍然带领我们今天早上，让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有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凡事蒙受益处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较多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十七章以利亚出现之后就有三个神迹，昨天所讲的。那当然十七章的第一节就讲到以利亚对亚哈王讲到说，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，这几年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也不下雨。对，他为了让亚哈知道说耶和华是神。那亚哈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当然亚哈是安利的儿子当亚哈做王的时候，在十七章他的这里就讲到说，他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。那其实我们从杰巴利跟耶洗别这两个名字，我们其实会了解到一件事情，杰巴利意思就是巴利与我同在，耶洗别的意思就是颂赞巴利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整个背景跟这些偶像的势力是非常深的连结。当然亚哈王他终究是神所拣选的，因为从新历立了暗历做元帅之后，新历死了，暗历就在众民的拱拥之下，他就做了以色列北国的王。然后他死了之后，他 曾经还北国还分成两半，但是神废王立王，立王都是出于神，所以暗历最终还是当了王。然后他儿子接续之后，为了政治因素，为了讨好这些西顿人，他就娶了西顿的女儿，杰巴利的女儿耶洗别。但是一旦这个势力进来之后，已经把整个国家都带偏了，因为他就开始怎样不仅盖巴利的庙，盖亚瑟拉的庙，他不仅兴起这些假先知，巴利的假先知，亚瑟拉的假先知，他就开始什么追杀耶和华的先知，追杀耶和华的仆人，所以把整个国家全部带偏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这时候以色列分成北国南国，北国有十个支派，南国有两个支派，但这群百姓都还是跟神立约的，所以神的恩典其实还是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当他们走偏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以利亚，他就这样把这平常会给人的恩典叫做降雨收起来了。收起来不是惩罚，收起来是要他们明白到底哪里出事了。好，所以后来就以利亚就跑了嘛，跑到约旦河东。然后第十七章的七节讲到说，过了些日子，然后他又被引到撒勒法。那过了些日子，我们到底从哪里可以知道过了多少日子？其实从马太福音四章，耶稣有讲，当他跟亚哈王讲这些事情之后，来到了撒勒法，这当中是三年半。到了撒勒法之后，到了第十八章讲到说，过了许久，到了第三年，那是在撒勒法的第三年，所以总共已经快七年了。各位，快七年的日子，不是只有亚哈王受苦，百姓有没有受苦？整个百姓都受苦，好像神的恩典就隐藏起来了。但是这个隐藏起来是预备要再次向他的百姓启示耶和华是真神。所以今天十八章就是神再次降下他的启示，让人知道耶和华是真神，而且是什么？照着十诫所讲的，除他以外别无他神。好，所以十八章整个就是神要透过隐藏跟再一次的启示，然后透过什么？透过好像是一个惩罚，一个审判，但是又降下恩典，因为雨水要降下。因为对神来讲，人民牲畜他都眷顾，七年的干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地上所有的水都没有了，他们只能连河水都没有，只能靠什么？井水。 唯一能够让他们存活下来就只有井水。好，所以已经到了很危急的，所以十八章一开始就讲到说神要降雨，就是这样，他要再次施行他的恩典的。好，所以十八章大概我们分为三个部分，一到十五节是讲到神再次差遣以利亚去见亚哈，当中也看到俄巴底，然后从十六节到整个四十节这里就讲到加密山上的事情，这里再一次降下他的启示，然后从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就再次降下他的恩典，大雨又降下来了。所以平常的恩典我们都不太会注意，好像觉得这下雨就是自然的事情，事实上都是什么？神的恩典。 好，我们十八章从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过了许久，到了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。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，亚哈将他的家宰厄巴底招了来，
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，厄巴底将一百个先知藏了，
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。亚哈对厄巴底说，我们走遍这地，到一切水源旁和一切溪边，或者找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，免得绝了牲畜。于是两人分地游行，亚哈独走一路，厄巴底独走一路。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，厄巴底认出他来，就俯伏在地说，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？回答说，是。你去告诉你主人说，以利亚在这里。厄巴底说，仆人有什么罪，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，使他杀我呢？神启示，
无论哪一邦哪一国，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。若说你没有在那里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启示说，我实在找不到你。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，以利亚在这里，恐怕我一离开你，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。这样我去告诉亚哈，他若找不着你，就必杀我。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。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，我将耶和华一百个先知藏了，每五十个人藏在一个洞里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。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？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，以利亚在这里，他必杀我。以利亚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。好，第一节讲到说过了许久，就是到了第三年，所以从不下雨到现在已经将近七年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，再一次这样临到。过去呢，这快七年的时间，以利亚这样被隐藏起来。我们刚读了经文就知道，其实亚哈一直在找他。那亚哈为什么找不到？原因很简单，神把他藏起来，你是不可能找得到了。就算在你眼前走过，你也看不到，因为神要把他仆人这样藏起来。好，所以到了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，就告诉他说，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这个与神有圣约的这个国度，他的君王堕落了，但是神仍然这样施恩典，所以他要使亚哈明白这干旱的期间到底是为什么。他把整个国家带偏了，但是神仍然要施恩典，就让他得到启示，而且要这样回转。好，所以不是单纯的惩罚而已，其实惩罚的背后也看到什么？上帝的恩典。那他就告诉以利亚说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我想这真的是神的慈爱，他也不忍这些百姓在这些干旱当中，所以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。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，干旱当然就会带来 大饥荒，不仅是水的问题，连食物也是什么很大的问题。那其实都要百姓要明白说，到底是哪里走偏的。他们是圣约之民，他们跟世上其他的民是不一样的，是神拣选起来为要怎样 向世人宣告耶和华是独一的神，但是他们自己就这样走偏了，跑去拜巴利跟亚瑟拉，所以带来整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部分，基本上是神的管教。好，第三节，亚哈将他的家宅俄巴底招了来，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。这里特别标注了什么？俄巴底甚是，他不只是敬畏，他是什么？甚是。当然从后面我们会看到亚哈他是重用俄巴底这个人，所以俄巴底对亚哈来讲他是怎样值得信任的。但是俄巴底到底是服侍亚哈还是服侍耶和华？事实上他做了一件对亚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禁忌，就是什么？他把耶和华的先知藏起来。好，在最危险的地方，神就设立了什么？他的仆人保护他自己的先知。你就会发现，神服侍神的人其实是有神保护的。好，然后这个俄巴底，俄巴底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，耶和华的仆人。好，俄巴底在将100个先知藏了起来，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面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。各位，养100个人。要不被发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你不可能一只手拿着50个人的饼，一只手拿着50个人的水去给他们，那是很难很难，怎么讲，不被发现的事情。但是你会发现他为神保留这些耶和华的先知，但是神也这样保守他，所以他即便是亚哈的家宅，好，亚哈所重用的一个人，他做这件事情，你就知道他其实应该也是蛮战战兢兢的，蛮担心害怕，很多事情东窗事发，然后被发现。那但是神仍然让他在这将近7年的时间，哎，他都做这些事情，7年呢，不是一天两天呢。然后第五节，亚哈对俄巴底说，我们走遍这地，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旁溪边，或者找青草可以救活骡马，免得绝了牲畜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亚哈王比较在意百姓还是比较在意他的军备？他仍然在意他的军备，所以你就知道他堕落到一个程度了。当百姓受苦的时候，他只在意他的军队要拉这些军马的这些骡马，他比较在意他们有没有存活，所以他就这样亲自出马去找青草。哇，君王亲自出马去找青草，却不是为了百姓，仍然是为了他自己。你就知道他在这个偶像崇拜里面已经是 多么的堕落了。然后他就也吩咐俄巴底跟他一起去找。第六节，于是两人分地游行，就各自去找，机会会大一点。亚哈独走一路，俄巴底独走一路。第七节，俄巴底在路上恰雨，把那个恰雨圈起来，没有恰雨的啦，谁安排的？神安排的。这么久的时间，7年的时间找不到，俄巴底一出去就会遇到了，是因为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，所以神仍然讲让他遇到了以利亚。好，然后恰与以利亚相遇，俄巴底认出他来。他为什么认出他？因为7年前他对着亚哈讲那些话的时候，所有朝廷里面的人大概都认识了以利亚这个人，所以俄巴底他也知道这个人真的也是敬畏神的人，而且是神的先知，所以对俄巴底来讲他是非常在意，所以 他一看到以利亚他就认出来了，也是神使他能够认出来。他就这样俯伏在地说，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？意思说确定吗？然后第八节回答说，是，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。好，原文当然只有以利亚，然后但是意思就是以利亚在这里的意思。然后这个听在俄巴底心里面来讲说，哇，天哪，还得了，亚哈还有耶洗别要杀耶和华的先知，你却要怎样自己暴露自己的位置身份，那会怎样惹来杀身之祸的。所以第八节第九节，对不起，俄巴底说，仆人有什么罪，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的手里使他杀我呢？为什么俄巴底突然会讲到说自己可能会被杀？一定会怎样曝光一件事情，这7年来我不是猜你去找以利亚吗？你为什么到处找不到？为什么你今天突然找到了？是不是一直以来你都跟他有所联络，只是你都隐藏隐瞒我？所以俄巴底紧不紧张？超紧张的。但是 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就看到他其实一直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。他为了服侍神，他为了忍受这些事情，他为了把神的先知不断的供养他们，将他们藏起来，这当中他其实一直处在一个压力底下，但神也会眷顾他的哈。然后他，但是他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说，你要让我被亚哈杀掉吗？哦，所以他就讲这样子。然后第十节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无论哪一邦哪一国，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。他就讲到过去这段时间，亚哈是不断在找你的。然后如果到哪一邦哪一国，如果那里人说你没有在那里，就还必须要怎样，要起誓。所以亚哈就运用他的势力，是不断的在搜寻以利亚的。但是记得服侍神的，神会把我们藏在他当着翅膀荫下，仇敌是这样，连看我们都看不到的。所以我们服侍神其实要有一个安全感，有神的保护胜过依赖王子，依靠耶和华的胜过依赖王子。所以若不是出于神的，其实要找是找得到，但出于神的绝对找不到。但俄巴底在这么长的时间压力底下，他其实已经崩到一个程度了，所以他就不断的跟以利亚发牢骚。以利亚只告诉他，你去跟亚哈讲我在这里。其实他讲的很简单，他只有讲一句话，去告诉亚哈以利亚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你看引出俄巴底发出多少的牢骚，但也是事实，我们也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第十一节，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，恐怕我一离开你，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。为什么他会这个反应？因为他也真的努力在找以利亚，有没有找到？找不到，所以他一定觉得以利亚身上一定有什么，他是神人嘛，一定有神力，他可能在一个地方突然神就把他提走。所以万一我去跟亚哈讲，亚哈要来见他，然后神又把你提走，那我死定了吗？所以他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担心。你就知道亚哈跟王后耶洗别他怎样控制这一个国家，控制百姓。所以百姓本来是什么与神立约之名，这时候都全部被带偏的，都是因为什么上梁不正造成下梁歪。但是神仍然怎样要施行恩典，因为亚哈终究是什么，因为立王废王都出于谁？神。那当王自己走偏的时候，神难道一下就厌弃吗？他其实是给机会，哎，七年的时间呢，七年时间要不断让他去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为什么国家会这样的境况，走到大饥荒，走到整个旱灾里面。那你们不是拼命的拜巴利吗？巴利又是谁呢？巴利不是就是非利士人所称的农神吗？而且还有一个别的称号叫做闪电神。那这么久的时间，这七年你们去祷告啊，为什么你们的神不祝福你们降下这雨水呢？所以一定是出于谁？因为你们惹怒耶和华。因为十诫里面第一诫就讲说，除我以外别无他神，你们不信，所以你看嘛，这七年来你去求告啊，就没有啊。所以他们其实应该有时间悔改的，但是这七年来搞得百姓也是非常的惨，所以神实在也看不下去，神要施恩典在这个国家当中。所以各位，救恩真的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，绝对不是我们配的，我们也没有那个良知会悔改自己的罪，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这不是完全上帝的恩典吗？不然人怎么会突然对罪这么有敏锐的感觉？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神，他真的是施恩典。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把神看作很严厉，这当中看到是神的恩慈，而不是上帝的严厉，是上帝的恩慈。给七年的时间悔改，够长吧？非常的长，但是他们有没有悔改？没有悔改，所以在管教当中还不知悔改，真的是蛮惨的事情。但是神来了，十一节就告诉他，你要去告诉你主人以利亚。然后他讲到说 他的担心害怕，十二节的后面他讲到说，这样我去告诉亚哈，他若找不着你，就这样必杀我。所以他有没有整个在整个惧怕当中？ 所以当这些耶许别透过偶像的势力掌控整个国家的时候，其实里面百姓都是惧怕的，因为惧怕也就不敢反抗，因为惧怕就不敢指着摩西的律法，我们只有拜耶和华神，就跟着这样一起去拜巴利跟亚瑟拉了。所以他整个背后的势力就是掌控这些人，那而且他透过什么杀耶和华的先知，透过杀害引来更大的惧怕。所以各位，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要不要怕他？不要怕他，唯有那杀身体又可以把灵魂丢在地狱的，那是我们要敬畏的，就是耶和华神。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其实我们不要怕人，我们能要怎样遵行神的旨意。当我们愿意使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在整个大环境当中我们并没有什么太高的位分跟权柄，但是当我们像这些人他要执行上帝权柄的时候，有没有带着属灵权柄？有。好，所以服侍神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。十三节，耶许别杀耶和华的众先知的时候，我将耶和华100个先知藏了起来。你要了解厄巴底真的是尽心尽力，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面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，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？他觉得哎，以利亚你是耶和华的先知，你应该知道这些事情，我是多么的危急，我是多么的紧绷，我是多么担心这些事情曝光之后我产生的问题。唠唠叨叨的发了这么多的牢骚，从第七节一直讲到第十节，讲到这么多，这里讲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，他还是担心害怕。但十五节以利亚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。神的旨意就是这样，要让亚哈见到以利亚。为什么神要让亚哈见到以利亚？免得接下来神因为顾念他百姓降下恩雨，亚哈会怎么看？以为是什么巴利亚瑟拉。所以他要让他知道清清楚楚地得到这个启示是从神来的，而不是从这些偶像来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带新朋友的时候，我们为他祷告，特别是还没信主的为他祷告，神的恩典降临了，其实他还在一个过程，他会怎样疑惑，哎呦，会不会我以前拜的那个东西也祝福我？那遇到灾祸的时候，他也可能会想说，哎，会不会是我要背叛然后我遭受惩罚。其实我们都要做一个很好的神的仆人，要把他们这样带到神的宝座面前。我相信神的灵在人里面的时候，人其实会清楚的，不是不会进到模糊里。所以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只要再次坚定他的信仰，这是出于耶和华的。好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。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让厄巴底有点安心，反正我指着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。好，这是旧约圣经第一次讲到这么长的词，永生万军之耶和华。好，那个万军就是众天使的君王，就是耶和华。好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看到神透过以利亚要开始来到另外一个阶段。好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透过十一章十八章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服侍神的人不是只有执行神的命令，他本身也是上帝培养的一个人。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从十六节到四十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。
于是厄巴底去迎着亚哈，告诉他，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。亚哈见了以利亚，便说，使以色列遭殃的就是你吗？以利亚说，使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。现在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，并依洗别所供奉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位先知，使他们都到上加密山去见我。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，都上加密山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 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。当给我们2只牛犊，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，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，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。众民回答说：这话甚好。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：你们既是人多，当先挑选一只牛犊，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，却不要点火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：巴利啊，求你应允我们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。他们在所筑的坛视为咏跳。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嬉笑他们说：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或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当叫醒他。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着他们的规矩，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们狂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再没有理会的。
以利亚对众民说：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以毁坏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，取了12块石头。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：你们的名要叫以色列，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坛，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谷种2契亚。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对众人说：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又说到第二次，他们就到第二次；又说到第三次，他们就到第三次。水流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你是你的仆人，又是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这民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头、石材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的就俯伏在地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对他们说：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跑。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好，接下来就厄巴底去迎着亚哈，神就让以利亚跟他可以这样跟亚哈可以面对面。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。师姐，亚哈见了以利亚，他就讲说什么？是以色列人遭灾的就是你吗？所以在亚哈的心里面，他想的是什么？今天7年的干旱是谁搞成的？造成的？以利亚。所以他有没有明白？他还是不明白。你知道他多么的愚钝，他的良知多么的愚钝，因为他拜偶像已经拜到整个心都这样，肉心变死心的，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他还以为是以利亚造成的，所以他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但是以利亚他就直接告诉他一件事情，那18节，以利亚说：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夫家。为什么？拜偶像，拜偶像的罪在圣约之名是死罪，但是你们还这样偏偏在做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，把那个诫命牵起来。诫命是在这圣约里面的义务，遵守诫命是在这圣约，圣约不是只有恩典，它也包括它该尽的义务，就是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。所以当他们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却想蒙恩，你就知道那是多么败坏的事情。那是以色列遭灾了，真的不是以利亚，反而以利亚去告诉他这些事情是要他怎样能够醒过来，但是给他这么长的时间真的还是醒不过来。然后他就直接告诉他，他是不会客气的，不客气不是因为 血气，而是他告诉他当知的事情。十九节，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，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那400个先知。所以以利亚清不清楚？清楚。亚哈透过这些偶像拜巴利，亚哈王所供养的这450个先知还有亚瑟拉。那 这些假先知是什么名？是以色列名，他并不是外邦人。所以照着生命记13章25节26节，不是25、26，生命记13章第5节那里，其实这些人应该是什么？被致死的。好，但是他却怎样还供养他们。好，所以以利亚就说，你去召聚他们，然后一起到什么加密山上，到加密山去见我。加密的意思就花园，到神的花园去见我。那第20节，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，他们就这样都一起来。这里的以色列众人当然不是 全部北国的以色列人，如果全部北国以色列人，那哪塞得下？所以一定是什么重要的人物，我们所说的士绅嘛，权贵嘛，这些人怎样都被招来的，到了加密山上一起来观看这件事情。基本上也是神要他们知道说，到底谁是神？你们是以色列的子民，你们是十二支派当中10个支派，你们应该要怎样明白你们是神所拣选，特作神的什么手中的珍宝？但你们如今居然走偏到这种程度。好，所以亚哈召遣人到上加密山的时候，21节，以利亚前来，他是对谁讲？众民，把众民圈起来。他不是对亚哈王，他知道亚哈这个家伙实在是已经努顿到这种程度了，所以他对众民说，你们心持良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所以到底谁是真神呢？接下来就要展开一个 PK。所以 PK 之前大概就可以猜到会有4个答案，要不是耶和华是神，巴利是假的，要不然就是巴利是真的，耶和华是假的，要不然两个都是假的，要不然两个都是真的。那怎么去呈现这个启示呢？神给以利亚这样的一个概念。所以22节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世上还有什么？至少还有那100个嘛。好，到了17章还讲到有7000个，但是这时候以利亚看起来是什么孤军奋战。我不知道 你想象一个人站在850个人面前是什么感觉，还有什么国王在旁边，还有国王的军队，一个人站在面前。当然我知道以利亚不是单独一个人，他还带着谁？他的仆人。这个仆人没有任何名字写在这上面，但是我们其实还是会从18章后面跟19章会看到这个仆人在那里帮以利亚做一些事情。好，但是就两个人站在这一群人的面前，不是什么很好受的事情。但是他就告诉他们接下来要这么做。第23节，当给我们2只牛犊，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，就是什么献祭，来看看到底神会不会悦纳。能够悦纳的，能够降下火的，就是什么真神。好，所以他就提出这个部分。那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，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。然后众民这时候才说什么甚好。前面是什么？第21节，众民一言不答。你把这一言不答跟后面这话甚好两个圈起来。为什么前面一言不答？这些百姓看到旁边有谁？亚哈王军队，还有什么这些假先知，势力这么庞大。那一看以利亚呢，阿多能诶，他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仆人，就两个。所以好像大家会觉得，哎，我把宝压在这个比较小众的这个上面，啊，会赢吗？好像风险很大，更何况还有王呢，等一下惹他不高兴，我连我都遭殃。所以他们就这样胆怯，就被掌控，所以他们就这样一言不答。可是讲到后面的时候，以利亚就 神给以利亚一些点子，所以当以利亚讲述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说他们只要在旁边怎样观看参与就好了，他们就说哦，这好，这不会影响我们，你就知道多自私。所以这群人他并不会站在公义道理上，没有道德勇气的，了解吗？他们是以色列百姓，居然在时候都丧失了道德勇气，不去做那该做的事情，只因为权贵，因为君王把整个国家带偏了，他们就在那里害怕。所以前面一言不答，后面当以利亚讲出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们说这话甚好。其实是什么？神透过以利亚给他们恩典，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当中参与，他们其实会看到的。第二十五节开始，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，你们既是人多，好，你们人多势众，好，没关系，你们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，去求告你们神的名。然后这里他只交代一个条件，就是不要点火，意思是什么？不要用人为的方式，你看看火会从天而降，你只要不点火，这会突然烧起来，就会显明他是神。好，那讲了这个条件之后呢，第二十六节开始，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，搞了一个早上，一直求告巴利的名说，巴利啊，求你应允我们。然后有没有声音？没有声音。有没有应允？没有应允。一整个早上在那边不断的表演，他们在所筑的坛视为怎样勇跳，想要极力表现。你知道850个耶，不是一个两个耶，850个拼命的跳，拼命的跳，然后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然后很努力哦，用人的方式，用人的力气。原来过去他们拜巴利的时候造成的那整个场面都是人为，而不是神为，都是人为，因为人为把人骗了。所以我们属神的人真的，我们真的要分辨，因为属灵的人参透万事，可以分辨出人为或者是神为，这也是我们必须培养的眼光。他们怎么搞半天嘛，只要他们不点火，你看其实弄不出什么东西来。27节，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就这样喜笑，把他喜笑圈起来说，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或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当叫醒他。叫醒这个词跟以色列的神刚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他不会有这种事情的。好，你看外邦人的神是什么？人，很有很多的人性。所以巴利有没有妻子？有啊，亚瑟拉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上网去查巴利跟亚瑟拉的形象，其实就是人的样子，一个男人一个女人。所以你知道从世俗的观念，那都是人想出来，都是人造出来的，这一切的所为都是人为，人为之后引来什么灵界的黑暗的势力，所以是什么？人搞出来的。所以第28节，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着他们的规矩。哇，他们还有什么规矩呢？就是用刀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哎，就是我们这边的祭统不是吗？一样的啊，就是要尽力表现出人的努力，想要显出神威。到底是神威还是人威？其实还是人威，对吧？人做出来的啊。那真正有权柄的啊，就是顾惠的后头啊。好，黑道老大看到哪个不爽，就跟旁边说：“哎，帮我处理这里，继续喝他的下午茶。”这叫权柄，对吧？我当然举黑道例子，但是事实上有权柄的不用搞那么多花样嘛。那为什么要搞这么多花样？骗人啊，就神棍啊，神棍才需要搞这么多花样啊。好，那第29节，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我想这850个应该累坏了，搞了一整天，有没有什么现象？没有，在那边又叫又跳，又拿刀刺自己，他们用各种道具给西隆贴出来，有没有笑？没笑啊。好，那没有声音。第29节后面，好，他们狂呼乱叫哦，所以850个人在那边狂呼乱叫，那声音音量也是很大的哦。那以利亚只是跟他的仆人坐在旁边纳凉，看看你们搞什么。好，然后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没有什么理会的，因为真神在那里的时候，这些仇敌全部这样安静。好，所以大卫诗篇里面讲到说，你要安静，当知道耶和华是神。很怪的是那个安静的希伯来文，它的意思是灰心， 灰心。你要灰心，意思说你跟我岂不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，你什么动作都不要做，你应该知道耶和华是神，点点的意思啦，你就点点。所以你看嘛，当神的仆人跟神在那里的时候，仇敌能做什么？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就表示他是什么低阶的，他并不是高阶，不是至高神。好，所以第三十节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吧。好，那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这样重修已毁坏耶和华的坛，把那个重修圈起来。各位，这时候圣殿已经被盖好了，为什么他 不去圣殿？是因为耶波罗安他害怕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遭害，以至于他在撒玛利亚山上自己造自己的东西，他就这样不遵照神的原则。但是对神来讲，以色列是十个支派跟加两个支派吗？还是十二个支派？十二个人在他面前如同一人，今天就搞成分裂的。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就是从所罗门开始让这偶像势力进来，造成国家整个分裂。但这不是神的心意嘛？所以他在这里好像当初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筑坛的样子。所以他怎么做呢？第三十一节，以利亚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，再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自己跟南国分裂，到现在还走自己的路，把整个以色列切成十二啊十加二，哪有这种事情？其实就是十二个支派都是雅各，都是以色列的后裔。所以十二块石头预表这十二支派。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，你的名要叫做以色列。好像圣经 作者在上面在补充讲这些事情，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。但第三十二节，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谷种二细亚。好，不仅要筑，把十二个石头摆成一个圆圈，筑 一座坛，还在坛这十二个石头的旁边再挖一个沟。那这里讲到说，这个沟的体积哈，大概就是两细亚，一细亚就三分之一依法，那两细亚大概就三分之二西法，换算现在单位很简单，就是二十二公升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讲错，十五公升，一细亚就是二十二公升，所以这里是十五公升的意思啊，不是一下一法，我讲错，一依法。好，所以这里是十五公升在旁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第三十二节，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好，先摆木头，然后把牛肚切成筷子，这就像燔祭一样。燔祭的意思，切成筷子的意思，就是在神的面前要完全的破碎老我，然后切成筷子，用水洗过，意思就用神的话完完全全的洁净，然后要全部烧掉，意思说这都是神的，要归给神，不可以取下来自己用。所以这就相当于燔祭的意思。那放在柴上，对众人说，你们用四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。好，他们就这样拿了四桶水， 这些水我想从后面它从里面满溢到外面， 这桶子恐怕都超过两公升以上了。好，因为光外面那一圈沟就十五公升了嘛，但是他们从中间开始倒到整个这些牲畜啊，不，这个牛肚的筷子都已经湿了，木头湿了，地上的尘土湿了，水流过石头，漫过那个沟，一直到满溢，所以是这样，全部都湿透了。以利亚在告诉这些百姓，如果等一下还烧得起来，绝不是人为，绝非人为。所以他就不断的浇水，而且这些水总共倒几次？三次，总共几桶？就是十二桶。以色列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，你们应该融为一体的，在神的面前献上你们自己的，但是你们今天居然搞分裂，了解吗？应该合一的，你居然搞分裂。所以他透过这些献祭在提醒他们，不要再做人为的事情，不要再搞分裂，你们是一群的，你们是在神面前是雅各的子孙。所以到了十二桶水，当然十二也代表一个完全，在神的面前完全献祭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时间已经到傍晚了。好，然后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， 再次重提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我们是这样传承下来，是神的选民。今天你们却这样去贴向外邦人这些偶像的脸，实在是背道。然后他怎么祷告呢？他讲了他们的祖先之后就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，把那个指道圈起来，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你是这一群人的神。今天他们居然去拜巴利亚瑟拉，你是这一群人的神。然后呢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。这里又有一个知道，把知道再圈起来，意思是说我今天做这些事情是为自己还是为耶和华？为耶和华。那为什么为耶和华？是因为你们需要再一次被启示，再一次明白谁到底是神，因为这是个恩典。如果不启示人，人还在模模糊糊当中乱拜，终究有没有好处？没有好处啊，因为盗贼来无非偷窃杀害毁坏啊。我们以为他是什么帮助我们的，但事实上是什么来偷窃杀害毁坏的。所以若不是神的启示，人是不是会遭很多的不好的部分？所以启示是不是恩典？你要看到上帝的恩典，上帝不是厌弃他们，上帝没有厌弃亚哈，不然今天这些事情都不要做，直接击杀他们，收回气息。神可以这么做，但他没有，他怎样还在这里忙这些事情？你就知道上帝多么的恩慈，多么的恩典。那我们继续看以利亚的祷告。所以他求人知道，求神让人知道耶和华是神，然后也知道以利亚是他的仆人，又知道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。所以是神启示来的，所以神启示来不是单为亚哈，不是单为以利亚，是为所有的人能够明白这件事情。三十七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。又讲到什么？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而且照着出埃及记所讲的，除他以外别无他神。所以整个旧约里面很重要，以色列人认为很重要一句经文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。好，来我们看三十七节后面，又知道你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原来神啊主动施恩叫人的心回转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会信耶稣？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施行他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回转的。不然凭什么我们会知道耶和华，会知道耶稣是神？又没看过，又没经历过，怎么会认耶稣是基督是神呢？其实就是神的恩典，启示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。我们要看到神的美善，所以他让我们能够找到这条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他。然后三十八节，于是圈起来。当以利亚服侍神的人预备好这些事情之后，神就亲自彰显他的恩典了。好，所以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。各位，石头都烧掉了，请你仔细看经文，石头都烧掉了。烧掉之后呢，还有什么？尘土。所以那个地方，那个圆圈里面，连尘土都烧光了。全部都烧光了，就是烧光净净，那个词就是锡安的意思。燃安就是净光之处，神悦纳了，神悦纳以利亚所献上的祭。所以第四十节，以利亚对他们说，拿出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。这个不是秋后算账，是照着神的律法，因为这不是在外邦人当中施行这个残杀，这是在以色列人当中。你可以回去看生命记十三章，十三章一到五节，这是他们应该要守的义务。要怎样把在他们当中传别神的这些假先知必须要致死，这是以色列人的律法。所以他们成为圣约子民，他们其实有义务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以利亚就对他们说，拿出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。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的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， 就杀了，那一天杀了850个假先知。好，最后一段41节到46节，神的恩典要降临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以利亚对亚哈说，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。亚哈就上去吃喝。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，对仆人说，你上去向海观看。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没有什么。他说，你再去观看，如此七次。第七次仆人说，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海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。
以利亚说，你去告诉亚哈，当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挡。霎时间，天阴风雨黑暗，降下大雨。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，奔在亚哈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好，那当他杀掉这850个先知的时候，其实接下来就是神要继续培养以利亚这个人。好，所以41节，以利亚对亚哈说，因为已经烧光了，悦纳了他们所献的祭，也杀掉850个先知，接下来就亚哈跟亚哈的随从还有以利亚就站在那里。所以以利亚就转过去对亚哈说，现在你可以上去吃喝。记得那时候已经傍晚，整天没吃的，好，他们大概就 早上一餐，晚上一餐，所以这时候应该要怎样，赶快去吃。为什么要赶快吃喝？因为要预备接下来要下大雨了，免得你在路上被困住。所以他叫他说，现在你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雨的响声。可是你从后面所读的经文，这时候多雨的响声到底有没有雨，有没有响声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以利亚说有多雨的响声？从他灵里面已经看见了，他灵里面已经看见这件事情，但是外面环境还看不到。亚哈也是一愣一愣的，可能没有啊，但是他告诉他赶快吃喝。好啊，但是我想他还饿了，就赶快去吃喝。第42节，亚哈就上去吃喝，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。他们本来就在加密山，但是他上到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。特别去观察这里所写的，他在上了山顶之后屈身在地，接下来他为耶和华发了这个热心之后，他还要继续面对他里面。他说神会降下雨，但现在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要不要相信？要相信，但是还没看到，但要相信，所以他要先面对他自己，了解吗？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是刻意整个好像安静下来。亚哈在旁边吃饭，我想他也不敢讲话，安安静静在讲话。以利亚两头埋在两膝之间，趴在那里，所有的声音突然之间都静止了，要人回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耶和华是神，你们已经失去这事情，你们要悔改。原来悔改跟恩典的降临两个是扣在一起的。神有更新的大能，但人不悔改，神会不会降下更新大能？其实不会。神在等什么？悔改的时候，他更新大能就降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人一悔改，就承受了神的恩典，恩雨就降下了。所以这个时间就是让他们去想这件事情。那以利亚也要去面对自己，他要祷告。他祷告抬头起来看，叫他仆人去海边看，往海的那一边看，不是去海边看，往海的那边去看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连云都没有。那时候傍晚哦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傍晚的时候只要空中有水汽是很容易看到的，会有什么红霞啦什么之类的，但是什么都没看到。接下来要怎么办？继续祷告，再趴下去，再祷告，再抬起头来叫仆人再去看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再继续祷告。以利亚也是上帝培养的一个人，他的信心也要不断的训练自己，不凭眼见。即便刚刚神的整个彰显是非常的大，但是神所应许的，因为烧光了这些献祭之后，神你最初要我去找亚哈所应允要降下的大雨，已经7年了没有降下雨，这件事情现在看到整个天空都没有云，会不会担心？ 所以神的仆人，我们有时候在服侍神的时候，要不要面对自己里面信心的软弱？要持续的祷告，继续的祷告。你环境看不到，但是神已经透过他的应许，透过他的话告诉你的，你要怎样不断的去面对自己里面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七次也包括以利亚要对付自己的老我，我眼睛看不到，我猜不人去，一次一次的印证。到第六次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看到。要不要继续祷告？要。再趴下去，趴下去之后呢，到了第七次，如此七次，第四十四节，第七次仆人说，我看见有一小片云，一小片。以利亚心里面想说，感谢赞美主，你要成就了。因为之前让他灵里面已经看见了多余的响声了，只是眼睛看不到，灵里面看到，眼睛看不到。要不要相信？要相信，但是别人看不到啊。所以他讲的是真的是假的，他还要去面对自己，还要继续要神面前这样坚持的祷告下去。好，所以看到这一小片云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说话了。好，而且这小片云不过如人手掌那么大，可能就是在整个天空当中就不过就是那么一小撮。但是四十五节，四十四节，以利亚说，你上去告诉亚哈，当套车下去，大概本来是敞篷车，叫他去套上套子，才不会这样淋雨，免得被雨阻挡，你淋得像落汤鸡也不好，你是王嘛，就告诉他这件事情。可是那时候天空是乌云密布了吗？没有，他吃完饭了，他就在那边看，然后他就告诉他赶快套车下去， 他也没有想太多，他就套车。第四十五节，当他套上车的时候，四十五节，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，降下大雨。各位，我们唯有顺从，顺服就会蒙福。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些话真的是很难懂，也很难了解。天空 就这么一小片云啊，你要我套车啊，干没落后，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啊。可是刚刚看到神的彰显，他这时候知道要什么，要听，要听先知讲的话，听先知讲的话就会蒙福。所以他听，他一照上去的时候，霎时间，记得把那个霎时间圈起来，天阴黑暗啊，阴云风云黑暗，降下大雨。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，从加密山到耶斯列有20公里，哦，大概从台中去到了彰化跟云林的边界也有一段距离哦。好，如果没有套车大概就很惨哦，会整个样子很难看哦。所以他套车往耶斯列去的。第四十六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。那个灵，旁边有个小字写什么？手。耶和华的手降在他的身上。耶和华手意思是说耶和华的作为。接下来还要让亚哈看到一件事情，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前门。记得亚哈是乘马，以利亚是两只脚，他跑在马前。大家知道那画面吗？来告诉他，以利亚是上帝给亚哈的什么真先知，也是你的仆人，你要听。好，不要一副悖逆的样子，像以前听耶洗别的，哪有蒙福？你看嘛，搞了7年的旱灾，还有大饥荒，所以要告诉他，神所差遣给你的，你要怎样？打开你的耳朵。好，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。有时候神透过身边的人，也许位分比你小，以利亚也许在亚哈的眼中啊，你就是一个，我有那么多先知啊，我有850个啊，你算什么？但是他是真先知啊，他不是假先知啊，所以他讲该讲的话听起来是什么忠言逆耳啊，但是该听啊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当人悔改的时候，恩典就再次降下。所以有时候上帝的管教并不是真的他发怒，其实他是什么要再次降给我们启示。好，所以这整个里面你会发现有几个东西在对比，就是一下子神隐藏是为了再一次启示。好，所以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有时候我们突然寻不到他的时候，就好像进到旷野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像都没有听到神的声音，其实不是。其实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你最在意什么？旷野的日子通常都是悲哀的日子，悲哀的日子我们在意什么？ 神啊，其实祷告就会说神啊，所以那时候是不是跟神最靠近呀？那时候最靠近的时候，神又再一次启示他自己，所以那是恩典。要是我们风风光光顺顺利利在外面，我们都忙什么？忙自己的事，哪里会管神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神就看到我们越走越远，就有时候就兴起一些环境。所以在这个当中，神也借着什么他的管教跟恩典之间在引导我们，走偏了就有一些管教好把你导回来。但记得管教是他自己付了所有的长价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饶恕的意思就是他付了最终的代价，好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继续承受恩典。还有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悔改，我们如果不晓得自己走偏了，我们的信心基本上都是假的。当我们真的悔改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透过神的更新，我们会更清楚的认识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今天在你面前，我们透过列王记上十八章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事情，主，我们走在这世界上的道路当中，有时候真的我们常常眼目被吸引去看人的作为，就像这些亚哈跟耶洗别他们所做的人为的事情，而且搞了很多的排场，这些850个先知。但是神啊，我们寻求你的并不是去寻求这些仁义，也不是寻求这些排场。主，我们乃是要心灵跟诚实来面对你，从我们心灵当中，主啊，与你亲自面对面。主，我们当我们发现你隐藏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自忧自愤，好像被你弃绝。不是的，那是你仍然要施恩典在我们身上。你既拣选我们，你既为我们走上十字架，耶稣啊，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，你乃是守约施慈爱的。但我们自己也要进入这个盟约里面，我们要在这个盟约当中委身，我们要在这个盟约当中也要了解自己的义务是什么。除了享受神你给我们的恩典之外，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义务是什么。我们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，借着神你自己的话启示亮光，不断的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离开一切的恶行，离开一切的悖逆，离开一切的不顺服，让我们进到跟随你爱你与你连结的里面，甚至进入成为你的器皿，荣耀的器皿。主啊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不仅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因为坐在最小的身上就坐在你的身上。让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看见身边的需要，多少时候是你安排给我们的机会，让我们不再像亚哈，不再像耶洗别他们活在自我中心里面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离开一切的败坏，让我们进入神你的恩典当中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我们一同站立起来，我们来开。